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去快乐学习，学习快乐。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学习记忆，学习如何好好记得，让好好记得成为我们的祝福，让好好记得成为我们的良药，而不是毒药。好，今天很高兴再一次请到应仁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文字厨房里，他煮了好多好多的名菜呀。如果在过去的时间他录的节目你没有听到，觉得可惜，因为他真的很会读书，很会在文字里面带领我们去解析、去体会、去看见人生的地图。你如果很想多听一些关于他在文字里面的佳肴，你可以上网，在网上打上嘉音广播电台，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网站，然后我们的网站有一些节目精华的专题，你就拉出来，你就找到快乐送到家，在那里你就可以收听我们录放在那里的节目。你可以按着你的时间跟地点的方便写写笔记，写写心得。我们的节目就是为了陪伴你快乐成长，在成长中难免有一些喜怒哀乐，难免有一些无可抗拒的难处，你总得把它渡过去。快乐送到家节目就是陪你度过痛苦，度过艰难，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欢喜快乐的人生。好，今天文字厨房请到应仁祥阿祥师来到我们当中，赶快请他跟我们打声招呼。好，阿祥。
凯庆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你今天又菜篮还装了一袋的食材来了哈，但是这个礼拜还是继续煮一煮，好好记得这一道菜，好好记得，经验到记忆的力量。那上个礼拜我们很谢谢你给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几个蹲马步的秘诀，就是当你在记忆这一件事情的挣扎，或是记忆这件事情的较量，事实过去整个较量的过程里头，请你马步要站好。首先你一定要知道，这世界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有一位上帝出于爱，出于他的荣耀创造的。所以你的存在、人的存在、事情的存在，在在都是要成就让你有一个快乐人生的。我觉得这一个是基本的受造神学观，好，要站好。第二个就是上帝造的时候，特别是造人，都是要人彼此相爱。你看像他造亚当，然后亚当造了以后再造一个夏娃的时候，就是要让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经营伊甸园的。所以上帝造人的心意是要让人彼此相爱，彼此成全，包括他跟人的关系也是，我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里面，是合一的，没有间隔的。就像亚当夏娃那时候跟上帝在一起，快快乐乐，那以都没有穿衣服为现象来理解，就是我毫不隐晦的坦然无惧跟开心的跟你相见。所以后来坠入了他们的当中，蛇做了卦以后，亚当就觉得哎呀我没有穿衣服，哎呀这个奇怪的人跟神的间隔就来了。所以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上帝是要 爱的团契的，是要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是一个美好的团契的。好，第三个马步也是阿祥师跟我们分享的，人有限制，人会失败啊，人会啊，比方像阿祥师上一次讲说他那个瘦五公斤那一次，哎呀，我觉得那个是职场冲击耶，瘦五公斤。我想想啊，阿祥，我这样讲，你有没有觉得也可以这样想？也许那时候你没有那么不对。啊，也没有那么强悍的拳头，只是刚刚好很有力道，要呈现你在职场的表现，而很可能也是环境啊，或是他者，很可能刚好他们有他们的成长节奏，刚好吃不下你那时候的表现，然后就冲击过来，那就变成好像你有不对，好、啊，这弄来弄去啊，好，所以。特别个人的生命历史跟个人的记忆，冤屈的记忆都很需要很好的解释，很好的对话，才不会偏颇，至于别人更是妖魔，至于自己更甚化。所以阿祥上个礼拜也谈到那个整个第三个那个人总是有失败的，总是有分裂的，因为人没有那么完美，所以总是有分裂有完美有不完美，但是神却也借着耶稣基督的爱与宽恕，要愈合这个人的限制跟人的不完美跟人的过犯。好，这个是对第三个。第四个就是谈到我们在整个过程里头，因为相信得到新的生命而愈合了那个创伤，愈合那个过犯的裂痕。好，这个是这个都好像沃夫提到的，也都是思想基础。那第五个就是，好，就是你真的碰到恶人了，你苦难临到了。好像我在做心理辅导，太多这种情感，真的丈夫辜负了妻子，也这个事实就是这样。那人生总有苦难，总有痛苦，那它不会变不见的。但是上帝会因为你对他的信任，因为你对救恩的接受，因为你在救恩里面的光阴，神就让你过去的光阴被赎回了，过去的失落沉冤的被上帝洗刷了，包括你有多少伤，上帝就有办法治疗你多少。像圣经里面像以赛亚书那里讲的说啊，耶稣基督上帝要聘我们为妻，让我们不披麻蒙灰了，让我们有多残破，多么的羞耻，可是他却在救恩里面洗我们白如雪，让我们成为带着皇冠的荣耀的新娘的样子。好，这个也是谈到第五个。那第五个，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经历了那无法还原的创伤，无法还原的时光，可是却因为他而得到救赎。好，我一口气把阿祥师你上个礼拜的复习一下，站好马步，那我们就面对记忆。这个礼拜要再一次的请阿祥师带我们进入面对记忆，好好记得。好，我们进一段音乐，让阿祥师准备一下他的菜肴，也准备一下听众朋友你的笔记本，让我们快乐送大家的节目都陪你深度的解析记忆，也陪你走过人生无可抗拒的记忆的痛苦。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琴。今天在文字厨房的专题里面，我们请到应仁祥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是校园的总编辑，跟文字相处20几年，他跟文字来来回回，懂文字也喜欢写文字。好，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他来。阿祥，来，请你好好跟我们再谈谈关于记忆这件事。
就像刚刚凯庆老师有跟大家聊的，就是当我们去面对真实记忆的时候，其实真实记忆它可以帮助我们，但同时它也会戳伤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好好面对的话，那凯庆老师也稍微为我们整理了面对那个真实记忆，我们其实自己需要有一套剧本或者是一套框架来去面对真实的记忆。那这样的框架就是包括神的创造，包括了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包括了神会有罪，但是神也会有救恩，然后最终也有一个终末，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真实的记忆。只是刚刚这样在想，听凯庆老师帮我们整理的时候，我自己就有在想，有时候有我们在面对真实记忆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关乎我们这些框架，虽然有一些基础，可是我们对于这些框架如果解释的太片面太狭隘，反而可能又会让我们去面对一些真实记忆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也需要让我们这些框架能够更丰富、更全面、更开展吧，我自己是这样认为。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也就是我可能也跟我自己生命的经历历程是有一些关联的。
是，等一下，阿翔，你的意思是说，也不可以太过规格化，不可以太过道德论，
对对，
对不对？你一定要这样想，这样想，这样想，就好像我受苦了。被人家错待，我还没有好好说我怎么样碰到坏人占了我的便宜让我吃亏了，妈妈就说你要原谅别人哦。
对，
吃亏就是占便宜。那事实上有很多那个历程的东西我是还没有说，我有话要说。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不可以太过教条框架，让你很自由的经验不敢去叙述，反而就失真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曾经出版过杨斐丽的一本书，叫做《无语问上帝》。可是其实最早出杨斐丽书籍的不是我们这家出版社，而是别家出版社。那其实也出得很好，可是后来为什么校园出了杨斐丽的这本无语问上帝，主要原因就是杨斐丽这本无语问上帝，它的英文书名是 Disappointed with God， 对神失望，
失望了，
对神失望。那原本出杨斐丽这个出杨斐丽书的出版社，他们就觉得杨斐丽这个信仰有问题，怎么可以对神失望？怎么可以对神失望呢？所以就决定不出版杨斐丽的对神失望。然后校园呢就是觉得杨斐丽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对于神啊，因为苦难的原因，然后对神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困难，很多的
就是人性面，那跟现象面，
对，
是真实的，有话要说。
特别可能凯庆老师知道，他从小是在一个很框架很教条的教会长大，受到很多这种教会当中的创伤，他这些创伤其实也都会成为大家成长的能量。那如果单纯只是因为他书名就是用对神失望这样的书名就不出版杨斐的书了，这其实是有一点就等于就是像刚刚凯庆老师说的，用一些框架，用一些很扁平的东西又去评判了一个杨斐丽这么优秀的人才，优秀的作者。同样的，就是如果我们用太过于框太过于偏狭的一个层面去诠释我们真实发生的信仰真实的生命的话，对，其实也就会把一些真实的故事等于也扭曲了，窄化。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你不能真的对记忆，记忆无法据实以告， 对不对？无法去洗稿，所以我们并没有要化妆记忆成为 善人圣人，我们只是想把在记忆的这一件事情上，除了真实记忆之下，我们可以善用善待记忆成为我们的祝福，可是我们并没有要抹灭真相，不是要抹灭真相。
那我之所以会这个对这个层面蛮有感触的，可能多多少少也跟我自己成长背景跟杨斐丽有一点点接近，那不是说我成长的教会像杨斐丽那样的比较教条，而是可能我这个人啊，就是太爱问问题了，太喜欢怀疑了，在传统的教会当中就比较会担心怀疑就是给魔鬼留地步，然后可能牧师也就是说你不要让怀疑进到你心里面，因为你不也不知道怀疑怎么样，很可能下一步就是导致信仰的崩塌，信仰的崩跌。所以对我像这种很爱问问题的一些问题小孩，总是会觉得自己背负着一个原罪，就是很爱问问题，是不是就是一个不敬虔不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我自己之所以可以从这个故事走出来，也就是其实是读了一个英国圣公会，他曾经是英国圣公会的大主教罗云威廉斯的教会史是如何炼成的，还有知识的伤痕。罗云威廉斯他去诠释一些重要的教会神学家思想家，甚至是他去重新诠释保罗，就跟传统的很不一样。过去我们认识的保罗就会觉得说，保罗就是一个在很清楚信仰是怎么一回事的一个人，他就是有拥有标准答案，只要有问题他一定都会立刻回答。可是罗云威廉斯在诠释保罗这个人的时候，他却说保罗其实是他那个时代最有问题的一个，最爱问问题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他爱问问题，不然他不会从犹太教里面慢慢的去走出来，去走出基督信仰。他要问的问题就是是什么，就是他很相信这个犹太民族告诉他的犹太人信仰的是一位公义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可是他这个民族却最终把救主杀掉了，因为耶稣基督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显现给他看，让他本来认为基督是迫害犹太教的，是伤害犹太教的，却让他发现说，原来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导致他有内心非常非常大的冲突，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冲突，有这样的一个撞击，所以让他开始成为很重要的一个使徒。他是因为有了心中很多的问题，相较于犹太人，他的犹太人民犹太的同胞没有问题，所以反而看不见这些信仰的成长一些信仰的动力。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面对记忆的时候也是这样，要有一个自在自然的思维跟个人经验呈现在那边，只是你的马步站好而不是为了站好马步而失去了对真相跟自己真实的互动。是好，我们非常谢谢阿翔对我们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太过超我了，所以要去回忆去探讨记忆的时候，我们就很怕把别人想得太坏，把自己想得太好。可是有时候如果你怕而就故意把别人想得太好，把自己想得太没有关系，或是太用我要达到记忆的目的就是要来宽恕，就是要来和好，这个东西来来回回，你就把记忆把记糊了。好，那就是好好的把马步站好以后，记忆这一件事件怎样就让它怎样，好，怎样就让它怎样，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在记忆里面梳理自己的创伤，也梳理自己碰到的不公平不公道。但是当我们在碰到他的时候，他不再伤害我们，因为我们的马步已经站好了。好，所以谢谢阿翔，你的担心就是怕马步一站，那记忆 反而为了你的马步而失真。嗯嗯嗯，好，那听众朋友一定听进去了，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看关于真实的记得。其实阿翔今天带来的有一个很严肃的议题哦，就是真实的记得是有道德责任的。嗯，好，我们等一下再说。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请到仁翔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谈谈好好记得记忆的力量。好，蛮不容易的，对不对？可是期待你越听越有趣，期待你越听也越感觉好好记得，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阿翔。
刚刚凯庆老师有特别提醒，就是其实真实的记忆是有道德责任，某方面来讲，也就是当你记得真实或者记得不真实，其实你一定程度的会去伤害到别人，会去损害到别人的利益，会去让别人因此而受害。所以其实某方面来讲，一个真实的记忆，它才能够让你让他人等于是还个清白，然后不会因为这些真实的记忆而受到了污蔑，受到了不真实的记忆，因为不真实的记忆而受到不尊重，甚至是因为不真实的记忆而因此利益得到的损害。那 Wolf 他自己就举了一个911的例子，
对，
那很有趣，
很有趣哦，对，那个故事。
因为可能不知道，不认识 Wolf 的人不知道说，刚好911的时候，他的确曾经在联合国那边，当天是要在那边分享一个跟拥抱神学有关的信息，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记忆。可是如果Wolf 他自己就举一个例子，假如他在那样一个分享的信息的过程当中，然后伪装自己回忆这个记忆，说自己好像先知一样讲了一首诗，那首诗又刚好好像跟当天911事件飞机去撞大楼 雷同的一首诗，然后把自己伪装成像是一个先知一样，他其实某方面来讲就是在美化自己，在让自己成为，因为透过这个记忆从中去谋取利益，获取利益。那这个就是一种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记忆，但他其实透过这个真实的记忆是在损害是在标榜自己，让自己受到的鼓舞。
对，没错，你讲的这样的真的是一个严肃面来讲是这样，但是沃夫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但是这是真的哈。他说就是真的也是在那个阶段，他刚好在演讲，他说假设就是假设他在跟朋友讲起911攻击的恐怖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说那一天他刚好在联合国的举办的那个祈祷早餐会上演讲，然后刚好在谈到死亡赋格这一首诗，然后他也在里面谈到在空中的墓穴，你躺在其中不会太挤。哇，刚好讲到这个时候，然后飞机撞了，然后他说刚好大家赶快然后一讲，这朋友说不对，你只是用那一首诗当开场白，不是你在讲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你看有一点时差可是这个时差来了，就让他读这首诗的时候的感觉就不一样我只是开场了，开场了讲什么都不重要，可是正是我在念的时候事情发生，哇，那个感觉到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先知
说预言。
对所以这个就用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觉得有时候不正当不正确不好好记得，有时候闪掉一点点那一件事情，如果那件事情不是太严重那也就算了，可是如果很严重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还记得大家疏散的时候我还请牧师为大家祷告，而且赶快送个水给大家，对不对？ 那如果那个朋友说不对对不对，是我请牧师祷告，然后你在旁边你跟我们一起祷告的，还是说不对请牧师祷告是你，可是送水是我说的，所以大家最后没有渴死，还是大家有一个比较舒服舒缓的情况，这个功劳是他的，可是不是你啊，是我啊。他说如果这一件事情最后是要颁奖的啦，或是要得利益的，我这样记可能最后奖杯是他的，可能是利益是他得的，名誉是他得的，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对别人有损失了，可能别人也不计较，可是对于事件已经不公道了，也不真了。好，所以他就用这个例子来说，好好记得是重要的，而且是有责任的，有责任的，
真实的记得，
有真实的记得是有责任的。
对，所以其实 Wolf 就是透过这个方式提醒我们，真实的记得其实才可以让公义公正得以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维护。某方面来讲，就是 Wolf 也透过这个来谈旧约十诫里面的第九诫，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那这其实从旧约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能够去说虚晃的话，说不实的话，去让别人因此受到损失，让别人因此受到痛苦。不过 Wolf 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举了马丁路德来再诠释第九诫的一个例子，他也提醒我们的确说真实的故事，说真实的记忆，它是有让公义得以伸张的一个这种
必要性
这个面向。但是他也说，马丁路德他在诠释这个不可做假见证的时候，他其实是从比较正面的角度又更进一步诠释不可做假见证。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然不可是不要做假见证，可是 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马丁路德他是认为说，那我们其实也要去为别人做了一些良善的事情，做了一些好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为他们做见证，反而要去做真实的见证，去夸奖赞美别人曾经做过的真实的事情。那他就借这个机 Wolf 就透过这个方式来谈说，那我们在说真实的记忆的时候，其实也要为别人来想。当我们说这个真实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虽然好像还给了对方一个公正，可是对方也很可能因为这个真实的记忆又因此在因为场合不对，那当我们在这个场合说了这个真实的记忆的时候，他可能因此利益也反而又受到了蒙受的损失，又因此受到的伤害，或者是他当下的心境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接这样一个真实记忆的重击，那可能你就更需要花一些力气，用他这边就接到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没错，说实话说真实的记忆是对的，可是你也要关乎观察当时候的情况，甚至是看看是不是能够用更好的方式来讲述真实的记忆。
是，其实沃夫在讲这件事情也把自己的例子讲出来，他说那个葛尚会好可恶，对，迫害他的，让他睡不着，让他其实一生，其实他，我觉得他很可能那一次的那个政治的迫害跟询问这个是很恐怖的。他说每一次他的同袍就来说，葛尚未要请你喝茶，所以关于要喝茶他就知道那就是一个政治审问。然后他就给一个葛尚未的公道，就是说也许对我来说 你迫害我，但是也许对你来说你只是在尽你的责任而已，因为你们很怕我是有政治理念跟国家不一样，有威胁的等等等等。所以他也是处在我是一个受害者，但是我知道迫害者加害者在那他的处境里面，他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加害者，可是这整个事件是让我受惊害怕的。那所以以一个回想起来都还有心有余悸的人，他可以还给那个记忆本身事实日期过程想好了，然后又以爱心跟通达的理解垫底了，那么葛少校就不会成为恶魔，因为他常会记得他的。那如果葛少校是因为他的害怕，然后要强化葛少校在他害怕上有份，他得要把他想成恶魔的话，你想看看，其实这件事情都是伤害他，双重的伤害，也伤害了就葛少校来说，他虽然有做的不好不当的这一面，可是另外一面的好，那我们也没有给他一个公道。所以因为记忆就是真实要给公道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在走访童年我很有心得。为什么有一些爸爸是一个严格的爸爸，但是他很可能是个好好丈夫好国民，但是当他在记得爸爸对我坏的时候，对我凶让我受苦的时候，其实他也把爸爸是一个好国民好职员好上司好丈夫这件事情都
消音了，
消音了。然后他也为了要强调你这样恶待我，他也忘记爸爸在养育你的过程当中他尽责而且帮助你的所有其他让你痛苦之外的好事，那这个记忆就不真了，这个记忆就会毁坏了爸爸的形象跟爸爸的名誉了，那你要负责，这个就是道德的伦理的负责。所以不可做假见证，这个在上帝的眼里是严肃的。好，我们赶快休息一下，因为他讲起来太严肃了。所以如果你有一点敬畏，原来记忆是不可以随便的，那我想当你在记得的时候，你就记得记忆是不是真的，对我来说有意义吗，对别人来说我是强化他的恶呢，还是要准备宽恕他。准备宽恕他也不表示你不记得他的恶，因为他一定有恶 才需要你的宽恕嘛。所以本身记忆就是一个艺术， 本身记忆就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我们休息一下。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健康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在文字厨房里，我们请到殷仁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也是文字厨房的厨师，阿祥师，来主厨，来接下来再煮给我们一道小菜吧。最后，在这十分钟里面，关于记忆这件事情，你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交代？
我自己想到的是 Wolf 他应该也是在记忆的力量里面有借用一个人类学家的观念提出，那个人类学家叫 Geertz、Geertz 他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深描的概念，然后深描就是深深的描述跟浅描浅浅的描述。 Geertz 之所以会提出深描浅描，是因为他去他就是人类学家比较常的就是会去到像是印度、非洲研究当地的原住民他们那边的生活。他一开始去描述的时候，他都比较用浅描，浅描的方式就是描述当时候的那边的人，因为他们就相对于文明是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所以描述他们一些行为的时候都很不文明，然后所以就因此会对这些人民把它当成是落后的，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 这个是浅描的方式，只描述它表面的现象。可是深描是什么呢？深描就是不只是描述他们做的仪式，不只是描述他们的生活，而是透过这些仪式生活去更进一步去描绘那边的人他们的信念，他们所信仰的价值观，他们的世界观，那去把它更深更深一层的去描绘出来，这是所谓的深描。那这个深描浅描的概念其实也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让我们去理解记忆，因为真实的记忆，然后我们也需要有框架来去理解真实的记忆。看起来好像它是一个就是两件事，就是真实的记忆跟框架是两件事情，可是其实它是一个互相有一点像是螺旋性的。
嗯，
一方面先进到真实的记忆，可是我们对真实的记忆又往往只有片面的，那它又必须要把这真实的记忆放到一个框架当中，那放到框架当中，这个框架又可以让真实的记忆多了一些层面去丰富它，去扩张它，然后丰富它扩张它之后呢，我们真实的记忆又因此又有了更多的层面，更多的角度去理解，然后更多的角度去理解之后，再回来再跟我们的框架，记忆的框架去做一个对比，又好像又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把整个真实的记忆做更丰富更全面的描绘。那这个是我觉得深描的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当我们去记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带有情绪，很容易因为一定程度的主观，所以我们对于记忆的描绘是比较浅的，比较简化的，比较扁平的。可是深描的概念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要尝试把记忆做更多层面的描绘，更多层面的去形容，然后那个信仰的框架甚至是其他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记忆做更全面更大幅度的扩展，而不会让记忆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层面、自己的比较是我们自己的限制当中，可以让记忆因此变得更丰富、变得更丰盛，也变得更全面。这是我自己想提到的一个深描跟浅描的一个看法。
嗯哼，好，我们谢谢你的分享哈，深描跟浅描。那事实上那个沃夫还有谈到那个反映事实的记忆跟示范性的记忆，很有趣哦。他讲这个，他就什么叫做示范性的记忆、反映性的事实的记忆哈？其实简单说哈，示范性的记忆就是利他的记忆，或是利用记忆带来思考力的张力，而提升对人事物的通情达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来了以后你可以内化学习，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我们你我都在经验里面，就是说啊，我那一次煎一个蛋饼煎坏了，哦，原来火不可以蛋下去的时候火可以大一点，因为蛋好，以此类推，我在这一个蛋饼煎坏了以后，下一次我在煎蛋的时候要小心我蛋饼是怎么煎坏的。那学习到我不要把蛋煎得糊掉，那是怎么样技巧。所以他在讲那个示范性的记忆，其实就是利用记忆这件事件来了以后，我们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学到什么样的学习，然后把它扩大成为我们生命的经验，正向的学习。好，所以呢所以这件事情阿翔你要不要再补充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下一次可能还要好好的谈一谈关于反映事实的记忆跟示范性的记忆。其实这句话很绕舌，因为他就是一个神学家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把记忆成为一个心理治疗。那记忆成为一个心理治疗的时候，你看他比较重视的是个人哦。可是这样还不够啊，因为你只有想到个人而已。但是如果你把记忆成为一个利用记忆来扩大你的思考力， 你就有大我的学习的，就是我经过这件事情，我就想到我如何把这一个经验放来公共领域里面，大家可以学到这个经验。所以比方说我们911也有盖了一个911博物纪念的，那纪念这个是从个人生命失落了，然后到这件事情要让大家都得到警醒，让全世界得到这种恐怖事件不可以再发生，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记忆的经验来扩大了以后，成为一个学习，一个类比学习、类化学习。但是如果一直停留在个人的话，你就会聚焦在于我要记住这个痛苦，才不会在以后再遭殃。我要再把这件事情记得是谁伤害我的，那这样的话很可能你就落入到你想要谴责某一个人，然后这个事实就会反映出你关切的是自己的福祉而已，这没有什么错，就是个人取向。可是如果你这件事情可以把它推到所谓的示范性的记忆，就推到利益的普遍，大家可以透过你这个个人的经验，或者透过这个历史的经验，大家学会如何成为更普世性的学习，更典范的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学会了怎么样成为大家的公共利益，那这个就叫做示范性的学习记忆。那沃夫就说了这一个东西。好，那我们顺道把记忆还可以带来贡献，那这样子来说，可不可以又回来阿翔叫我们的马步站好，你是上帝造的，上帝对于你都是祝福个人跟团体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觉得记忆只有是个人取向不够，我还要让它成为有张力的，成为普世的益处，成为左邻右舍社会的益处，这样我们个人的受苦就得帮助，像那个像希特勒屠杀那个犹太人，他们也是成为博物馆，成为全世界的普遍大家的记忆，而记得暴力是不好的。这样好啊。谈到记忆，我们好像意犹未尽哈，啊，像我们再约好不好？我们再来。开货，哎，我们在开货。好，我们节目到这里，我们真的很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这十几年来了，不管是用理性的、用感性的、用故事的、用信仰的面面，我们都在去思考，我们如何过一个更快乐、更公道的对待别人、对待自己的人生。好，今天我们节目要停在这里，来，阿翔给听众朋友祝福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吩咐我们在记忆的时候要小心的是什么？
对，刚刚凯欣老师这样的分享其实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可能身边都曾经有过那种会伤害我们的人，那通常会有两个反应，一个反应就是啊，这个人会伤害我，所以我们有对他伤害我们拥有记忆，所以从此之后呢，就把他列为拒绝往来户，然后就老死不相往来，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从记忆学到的，就是不跟他做朋友。但是也有另外一种人，就是啊，这个人他伤害了我，他一定曾经受过什么样的伤害，他可能生命也曾经有什么挫折，他一定有什么问题，然后反而因此更进一步想要去认识他、了解他，甚至看是不是能够把医治带到他的生命当中。那这个就是前面那一种，就是事实的记忆，就是然后他是一个伤害人、伤害我的人，那我就躲他，躲得远远。
后面那是恩典的记忆。
对，后面那个就是示范性的记忆，就是虽然知道他伤害我，可是我们还是尝试跟他做朋友，然后尝试，那这个记忆就变成说，那我们跟他打交道，能不能不被他伤害？
是，
但是同时又可以跟他很好的往来，
是，
去慢慢引导他，成为他的帮助。那这个某方面呢，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
对，
他明明知道人类会伤害他，可是他还是 想要来帮助人类，那这个就是更好的更利他的一种记忆。
好、嗯、我们谢谢阿翔的补充，所以大家已经知道了哈，事实的记忆很可以还给你一个公道，做一个心理取向的治疗，可是另外一个有更荣耀跟神圣的框架，示范的记忆，有恩典的记忆。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谢谢阿翔，也谢谢你的收听，祝你全家平安快乐，下回见，
拜拜。
Here'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